平安啊，好，我们就一起来思考啊这段的圣经啊，你们等我一下，把它放上去。好，这个诗篇刚才我们已经练了一趟啊，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另外一篇在苦难当中的祷告啊。我常说哈，你如果读诗篇呢，你会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常读到一样的诗篇啊。但是每一个诗篇它里头的确有一些特殊的一种情况啊，这个差距就在这里了啊，就是一个不常祷告的人呢，他看诗篇就觉得篇篇都一样，但是一个常在祷告当中遇见神的人，他就好像会在诗篇里面看到自己啊，他就发现哎，这个是我昨天，这个是我前天啊，这是我上去年啊，你会看到你的一生啊，好像大卫都把我们每一个时刻要遇到的事情跟挑战都预先啊，因为他是预表耶稣嘛啊，他就预先好像为我们啊有了一个祷告的一个榜样。OK， 好了，今天这个诗篇呢，但我们用中文看的确是不容易啊，我是看解经书啊，因为我也不是专家啊，看原文。不过26这一篇呢，他大卫的重点呢，应该是他中间那个部分呢，就是上帝的敬拜跟上帝的殿啊，但不容易看得出啊，等一下我们讲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强调这个部分了。好了，首先他的前因后果啊，这里就说到大卫被一些假冒为善的人啊指控啊，说他做一些的事啊，但其实也没明说是什么事啊，总之就是有恶意的指控跟伤害啊。OK， 但大卫呢解释没有办法，因为人不听，所以他就来到了公义的上帝面前，他求上帝做他的审判官。OK， 连他在上帝的面前他很坦然，他说你检查我一切，看我里面有没有他们说的那些东西。OK， 他求上帝为他的正直来做见证啊，这个很难得啊，其实我们很少人很敢这么说啊，我们可以说我没有这样啊，不像你说的那么坏啊，还是有一点点啊。那大卫很坦然啊，跟上帝说检查我，有什么你就审判我吧啊，如果有的话。大卫当然没有那么无知啦，认为自己是完全是圣人啊，没犯过错啊，但是他知道他并不是那些人指控啊的那些恶做恶事的人啊，所以他求上帝检验他之后呢，他也求上帝赦免他恩待他，因为上帝肯定找到罪了，肯定不是他那些敌人说的罪啊，但上帝也会找到他不洁不义的地方。大卫就说，上帝当你找到的时候，你怜悯我，你恩待我，赦免我啊，免于被定罪。最终呢，他用一个感恩那不单是自己啊，他跟众民啊，所以他用一个集体的一种敬拜来结束他的祷告。OK， 所以这一篇呢，比较适合啊，可能就是我们可能被人误解啦啊，可能我们觉得哎呀，教会的人不理解我啊。哎呀，这个文化区别太大啊，或者说这些人呢，哎呀，他们可能是有钱人啊，我不是有钱人啊，可能人家就会格格不入啊，还是说有各种的这种差异啊，我们觉得我们不属于，或是说不合群，怎么办呢？这个祷告可能就是我们的祷告了啊。大卫在这种情况呢，在很多这种嘈杂的声音之下呢，他没有一一的去回应啊，就是去跟人家争辩，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你为我做公正啊，用你自己的方式证明我的正直。同时他很谦卑跟上帝说，我一定有不对的地方啊，虽然我没有做这些事啊，但是他求上帝让他可以蒙恩，可以赦免。最后呢，他不是走掉，他最后他回去，这很奇怪啊，他不是说啊，上帝你让我走啊，让给我预备一个新的教会，一个新的弟兄姐妹，一个新的团契啊。他说，当你赦免我了，为我就是做见证之后呢，大卫又跑回去那个地方，同样的地方，以上帝的子民一起赞美神啊。 我们可能前面都有啊，只是后面那部分我们不注意啊，我们觉得哦，从今以后啊，他就在新的环境里面啊，幸福快乐过日子啊，那个是 Disneyland 的童话故事啊，你要知道，上帝放你的在那个地方的圈子呢，很可能就是你一生要学习如何爱神爱人的功课的地方。OK， 好了，等一下我们再说了，我们来一句一句看啊。来第一节啊，第一节呢，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正纯全哈、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啊。您刚才已经解释啊，他第一句话就说上帝你为我伸冤，或是说上帝你做我的辩护者，或是说你做我的审判官啊，因为人没有用啊，你跟人说啊，人有偏见，人不公平，人不仁爱，所以大卫说没办法跟人说了，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有时上帝哈、他暂时让我们受一些敌人的伤害，好像他不管我们一样，但是当他开始呢制止敌人，他用他的方式啊，有时可能很奇妙，上帝让人突然间自我就是冲突啊，以致这种毁谤啊就结束了。其实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正直是上帝所关心的，是不是？其实我这个不容易，哎，不困难啦啊，就是平常好像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举个例啊，人家伤害你的话，或是在背后讲闲话、就是闲言闲语啊，来破坏你的品格，那么你越讲人家就越多材料，那你就求上帝给你伸冤啊。你后来发现呢，这些讲你闲话的人讲多了，人家自相矛盾了，人家就变成后来是他们自己打起来了，人家忘记你了啊，本来A、B 跟 C 呢都在攻击你，但后来他们讲的太起劲了，连 B 跟 C 也就不喜欢 A 了，你后来是 A、B、C 在打了，你好像变成是最公正的人了、在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这种事情发生呢，我们可能以为就是世界了，其实并非如此啊。OK， 这些就是上帝介入，上帝介入呢。不一定是让这些坏人喉咙痛啊，不能讲话，不一定啊，有时是让他们自己的话就是又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啊，他们的毁谤啊，就是讲多了啊，他们那些恶毒的话就成为了自己的咒诅。那时你就体验了大卫所要说的话，就是上帝实在是关心他的儿女了。OK， 所以学习大卫的榜样啊，就是说当人不能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常被提醒，我们的帮助都不是从人而来的，也不是从人的一些所谓的见证而来的啊。我们应该来到上帝审判的台前，因为上帝的审判是最公正的，他也愿意看顾那些依靠他的人啊。所以大卫将上帝看为是保护者、见证者是对的。他一下就好像我们说他一下就上到最高法院了，就来到了最最最正直的一个法庭上面，因为他坦然嘛，他说我依靠耶和华，我行事纯正，我不摇动。他不单是依靠耶和华，而且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想法，所以他单单仰赖耶和华为他所做的事。所以这样的人啊，其实是上帝所喜悦的啊。上帝喜悦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给他很多东西啊，你记得啊，如果你真的要讨神喜悦呢，不是因为你常常带礼物啊、好吃的啊给他啊。上帝喜悦我们是因为我们依靠他啊，不是他很喜欢你来哄他他才高兴啊，你本来就依靠他。 OK， 你没有一样东西是连你的心脏会跳都是上帝让他跳的，你知不知道都好，你都在依靠他。所以我们依靠上帝根本不会加分了、这是一个本来应有的，只是我们常常是扣分的，因为我们不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世界，甚至我们依靠偶像，这就冒犯了神，也得罪了神啊。所以大卫很明白啊，他没有多说，但是他 能够那样坦然求神做他的公正人呢？就是这个原因，他行事纯真，他依靠耶和华。OK， 所以他很坚定的说，他一生都在走这个就是上帝的要求。当然，我们知道大卫也犯过错啊，但是他在这里，他不是说他没有跌倒过，但是他是一个努力坚持要正直的人啊。所以他在一个很大的这种我们说引诱啊、诡计啊、攻击的情况之下呢，他还是一直走正直的道路，他没有偏离这个就是上帝这个真理的这个决心啊，就是他不会说啊，因为人家刺激太厉害了啊，或是说苦难太大了，他就开始呢不是那样守原则了。他说我不摇动，就是我从来不因为你讲多了我就攻击你，或是说你讲的太难听了我就发火，我就比你更凶啊。他会说我从来都不摇动这个原则，这原则就是我依靠耶和华，他做我的保护者。所以这个原因啊，就让大卫可以在遇见扫罗的时候，你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啊，圣经有记载的。OK， 我们都以为说哦，他可能是什么修养啊之类的。哇，你试试看，如果你是大卫啊，你给扫罗这样子追杀啊，连扫罗就在你的眼前睡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OK， 大卫那时没有动手杀害上帝高立的君王，其实完全不是因为呢他品格很好。是因为他依靠耶和华并不动摇，所以他不用恶来环抱恶，他不用诡计来环抱诡计。不容易啊，可能今天我们不一定是什么杀父仇人啊，不是这些东西啊，你就想想你在家里，那么在公司里面，有时一句话两句话三句话你就毁了，你就不行了，对不对啊？有人刺激一下，有时深一点呐、啊，有时笑一下，哎，你就加倍的还给人家，很快的。其实我们可以开始说依靠耶和华，我们要忍耐啊。但是呢，不会很久，我们不会做到那个不摇动或是不动摇。大卫能够，因为他很坚，所以他可以很坦然的跟上帝说：“你做我的审判官。”OK， 虽然他也有跌倒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啊，但是他这里讲的不是他一个完美的人生，他是在说他的心智、他的努力还有他的目标啊。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伤害我们的仇敌啊，当我们就是被各种的诱惑啊来激怒的时候啊，但愿呢、啊、我们要坚守圣经的教导。就是不可报复啊，因为深渊在于上帝。OK， 啊，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啊，就是在这些人的手下，他一句恶话、恶言都不说的。OK， 我们主大概可以有很多的情况跟机会啊，可以就是责备，甚至可以咒诅当时那些就是钉。就是迫害他、钉他十字架的人啊，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却有恩言啊，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个真的不是不痛不痒的一句话啊，真的是就是坚守上帝的道路，一点都不骗你啊，不容易啊啊，那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出一个生命的深度啊。不是平常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大家看来都一模一样啊。但是当起大浪的时候，这个船仍然是平稳的，你就知道它有内功了啊！这个是啊，张三丰啊，这个《倚天屠龙记》九招全有了，不动的啊，因为他依靠的是那位创造的上帝，好吧？那第二句话他说：“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那他就说了，因为他开始说：“上帝，你做我审判官了。”连他不能够就是好像跟上帝玩游戏说啊，你只可以查这个啊，其他的你不要过问啊，那你这样子你就不用叫上帝做你审判官。大卫说你做审判官你就来全部你看 OK， 他就把自己内心的全部所谓没人知道的他都交出来让上帝审查。 OK， 那这个这样讲话的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很狂啊，你说你们搞错啊， 你以为你是谁吗？你以为你是天使吗？你不知道你有罪吗？你不知道上帝的标准很高的吗？你怎么这么傻呢？那我们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你也要同时知道大卫没有那么傻，他不会不知道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当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上帝知道他的意思，他主要是说，上帝你检查我，因为他们说我的那些事我没有做过。 OK， 所以我在说他不是无知到说他是完全无罪的人，他自找麻烦了，来到上帝面前了，他肯定有的。但是他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些仇敌的毁谤，没人可以为他洗清这个罪嘛，对吧？你我上次跟你们解释过，他有几样东西是我们说有苦说不出来的啊，就是他是扫罗的女婿，是吧？他是就是被扫罗就是女婿啊，你知道就是但不是王了啊，但是算是一个最靠近的了。OK， 但是偏偏呢，撒母耳高他做王，人家知道就会说你这个人不好，嗯，哎，做女婿还不够啊，蛇吞象，你还想怎么样？还想要连你岳父你都抢啊？你都想做王了？所以大卫真的是不关我事啊，是撒母耳来我家把我找出来的，不关我的事。那讲不清啊，因为没人看见。那一天是他的兄弟跟他爸爸看见。所以大卫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证明这个清白的，所谓清白就是他没有这个野心啊，人都说他有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大卫把这个事情就好像很委屈的放在心里，每次人家控告他他也讲不清楚，所以他跟上帝说，上帝你看我是不是有野心，我是不是像他们说的这样诡诈啊，就是想要摸索一条什么成功之道啊，混进啊扫罗的家，最后抢他的位置呢？你来说吧啊！所以他就很大胆的求上帝去，就是审查他的内心。OK， 那大卫在上帝面前这样诚实的这样的说啊，就是声明啊，他没有像这些敌人控告他的任何的这种罪行啊，因为他很知道。他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出于正直跟纯洁的，就是因为他敬爱依靠耶和华，永不就是不动摇的依靠耶和华。 OK， 所以大卫将自己跟这些作恶的人啊，就是这些仇敌的所谓啊毁谤他的人做一个对比，因为这些人好像都很有就是正直感的，他们为扫罗来辩护嘛，说啊大卫是恶人啊，是野心家啊，扫罗是耶和华高立的君王啊，他们好像很高尚也很敬虔啊，但实际上他们暗地里呢说的话做的事都是残暴的啊，都是有诡计的。其实他们想要就是破坏大卫呢，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他关心扫罗，他们是想要取代大卫的位置啊，想要得到扫罗的信任。其实他们的内心呢是充满着虚荣跟野心的。 OK， 但是嘴巴可能是很光鲜的哈。所以大卫就跟上帝说，你看谁做了这个事，是我吗还是他们啊？然后他也跟上帝说，你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啊，这个不是我们说炖猪腿啊，现在新年啊大家熬炼啊肺腑心肠哦，吃猪大肠什么，不是讲吃饭啊，熬炼肺腑心肠呢，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表达啊，就是大卫他说，上帝你用你最严格的方式来寻找来对待我啊，就是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呢，其实我们不能只是说我没做就够的，你不能用口来说你无罪的。所以大卫说，我说我无罪不够，你来 search 你来寻找，你来检查，不是只是检查我的表面，检查我最隐秘的，就是肺腑心肠，以致上帝你证明我是真正诚实跟正直的人。 OK， 所以 这个肺腑心肠在中文翻译啊，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它是 一句话嘛哈、啊。但在本来的表达上，它是两个部分啊。啊，一般人呢会说心肠就是心灵啊，啊，就是心跟肠是分的哈、啊。所以就是说心呢是指到一个比较高尚的情感，肠呢就一个比较粗俗的情感，就好像说上帝你两种都找。看有没有哈，高尚的有没有坏，还是比较粗俗的有没有坏？但其实这个这不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呢是反过来的，犹太人的肠比心还要隐秘，很奇怪啊，这可能也不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啊，我们是讲心啊，但是犹太人的肠呢比心，就是肠，它是人的大脑，对，就是说他们的。人的思想的中心呢不在头上的，这是西方的啊。我们都说你的脑在想什么，对不对？犹太人的中心呢是肠，因为它是人整个身体的中间，所以他们说你的思想最隐秘的地方不在脑上面，在肠。所以他用肠来说最隐秘的事。所以大卫求啊，跟上帝祷告说：“我整个人都交给你检查，没有保留。”请你证明我是无辜，当然这个所谓的无辜是对应于他被人控告的事情啊。OK， 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的赞许啊，当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跟迫害的时候，我们不仅不可报复啊，我们还要以正直的心来忍耐，祈求上帝按着他的时候来证明我们的正直。证明我们是无罪的，好吗？好，我继续看了，我就会讲快一点，因为比较长啊。今天第三节，他说：“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他”他说他可以这样做啊，就是可以坦然的给上帝检查哈、啊，可以在极大的这个试探面前不报复、不行恶。原因在哪里呢？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呢，让他可以继续走正直的路呢，就是因为他把上帝的慈爱摆在他眼前。什么意思啊？这个不容易解释啊。就是一个人可以不报仇 ，OK， 他可以忍耐，就是敌人怎么样对待你啊，都可以忍耐了，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爱他，意思说他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上帝会按着最好的方式彰显公义。你说对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忍耐，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再不回啊，我们就亏了嘛。我们再不回击，好像我们就很失败了。但是你能够这样想，也可能就是你不信任上帝嘛。你说什么什么上帝啊？上帝应该不在吧？今天啊，我说这是他不管的啦啊，这是我自己来啊，所以你才会有这种反应。但大卫说：“哦，我不回击啊。”这不是因为我从小家庭教育很好啊，我爸啊是老啊孔子的学生啊，所以我们从小都是修炼有加，不是，完全不是这个原因啊。他可以这样子的忍耐操练这样的一个坚忍啊，就是在苦难之中，是因为他很相信上帝的慈爱，而且他把上帝的慈爱放在他眼前，成为他忍受这种委屈的力量。我们很多时候在苦难里头跌倒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多想上帝在当中，是吧？我有时，当然这也是我个人需要唱操练的哈啊，我会讲啊，但是我也不会说我是完全做的就是常常准确，但是。当我听别人说的时候，我比较容易啊，就是你听别人讲话，听别人说问题呢，你就比较客观的去劝 ，OK？ 那我就分享我的客观劝啊，当然我自己还是要学习啦，要被别人劝了。好，人家告诉我了，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他遇到这么不好的事啊，这个教会啊，这个就是人。不圣洁啦，或是说这个牧师不讲道啦，每天搞三搞四，哇，就是一切都不理想。OK， 好了，人怎么办？ 你通常就说哎呦这样糟糕啊，换一间吧啊，这个很容易解决嘛，换个教会啊，好像就全部就给忘了，对不对？但是的确啊，这个建议是不好的，因为它不是饭店啊，不好吃再换一间啊，不是的。上帝把你放在一个教会呢，一定有他的目的的，他让你去也只能他让你走，如果你自己可以走就表示当初是你自己去的， OK。 所以呢不能建议人家说不喜欢不喜欢就换，不能，这样怎么办？唯一的安慰啊，就是这句话。我常跟他说，你知道那天哦，你那个牧师在台上讲这种东西的时候，不是你在，耶稣也在，你知道耶稣听他就是扭曲他的教导，我们的主还没发火了，你先发火了。现在你如果你这样想，的确你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的确跟你无关嘛，对吧？我们好像要为上帝来辩护嘛，啊怎么可以这样，怎么会这样，嗯，我老板不是这样，你老板也在啊那天，对吧？你老板看着这个人，哎呀，说好吧，忍耐他，连我们这些人就应该更加谦卑了。所以你如果常想到上帝的同在，耶稣基督的慈爱跟恩惠呢，我想你的抱怨跟怒气会降一半，哇，可能多过一半了啊！不是因为这些人变成圣徒，或是这些坏人啊，或是这些我们说假冒为善的人突然变得好，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在嘛，他知道，他有他的时间。其实我们很多的关心跟焦虑都是这件事，就好像上帝不懂，我们要帮他做，我们要维护一件事情，但其实上帝什么都懂。如果上帝那天说时间到，我可以担保你的牧师在台上突然间不能说话。哇，你说没见过，哇，我不是亲眼见啊，不过我是就看到一个见证是这样子的，但不是写的啊，就是刚好一个 video 啊，有的啊，你讲突然间不能再讲话了啊。连他后来过了一阵他再回来，他就说哦，他突然间感受不平安啊，他后来悔改了，他突然声音又回来了，他又能够再为我说，哇，以后我们讲到要小心一点了啊，要咳嗽都要忍住啊，免得开玩笑，没问题了，我上帝在的。OK， 如果我们的神是什么都不管的，你也不需要紧张了，对吗？你紧张有什么用？如果他什么都不管，啊，如果他什么都管，你紧张做什么？你急有什么用？也没用。所以回到这里呢，大卫虽然被人攻击、被人伤害，但是他说：“我能够不报复、不行这些人的事啊，就是以恶报恶的事情，主要是因为他常想到上帝的慈爱，而且是在他的面前。 OK， 所以基督徒跟不信的人啊，这个世界的人呢，在面对这种伤害的时候的确是有区别的啊，上帝的儿女啊，因为我们相信一切好的结果都在神的手中嘛，因为他在，所以呢我们虽然被人攻击啊，会不安啊，但是我们不会去报复啊，去行恶啊，我们会好像大卫这样啊，就是继续保持自己是正直的啊，人家怎么说怎么说啊，虽然你也不一定要回啊，但是你还是做一个对的事情啊，单单依靠耶和华不动摇。但那些世界的人会怎么样？世界的人呢是很高调的啊，他们常强调什么忍耐啊、品德啊，他们要维护一个很高尚的啊一种我们说形态啊。但是世界的人他没有办法一直维持好像无限的啊维持这个品德，是因为他没有底的，他对上帝的护理是无知的。我们对上帝的护理不是无知的，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在嘛，这就是我们的底线。他们没有这个底线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知道上帝在，他们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公义的神会在乎这个事。所以他们虽然有很高尚的开头，但是他们的耐心是很薄的，好像冰一样啊。看来是一个 一个平面，但是稍微用力一点会裂的，所以很容易他们就失去耐心了，很容易他们就东奔西跑，很容易就会听取一些的建议，就会用恶来环抱恶，来用这个方式来解决。对他们来说，等候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好像是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好了，所以大卫他就在这里，他就说他想到上帝的爱，这是他能够继续坚持啊，不被改变去报复的啊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且他下一句话他说，按你的真理而行啊，的确啊他有神的爱成为他的保证了，他就可以继续按着上帝的真理来行走，意思说不妥协啊，不被恶人的这种话语啊来影响。OK， 好，第四节他就开始说了，这些人呢 啊是怎么样的人呢、啊？他说，我没有和虚妄人同坐，也不以蛮哄人的同群啊，就是大卫因为他依靠的是上帝的真理嘛，所以他说我呢，我是远离这种的，意思说，如果他要躲过人的这种毁谤啊，他要与虚妄的人同坐，他要与这个蛮哄的人同群啊，所以大卫就讲出了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他远离这些欺骗者，所以他就受到欺骗者的攻击。OK， 他不与他们同工嘛 ？OK， 可能他们想要一起啊谋求啊扫罗的好处啊，他会说不干啊，不做这个事啊。他们就喊这个人啊，假冒为善啊，就举个例子了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不过无论怎样，这些人他们有他们的诡计啊。但是大卫说我没有跟他们同群，所以我不可能是他们所指控的那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被上帝拯救，被上帝保守啊，脱离这些恶人的这个聚会啊，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刚才前面说的，注视上帝的慈爱，确信他会保守他所拣选的子民。OK， 就好像我刚才说，在教会里面啊，我想很多人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或是一些就是我们说从人啊各种方式啊带来的伤害，怎么办？注视上帝的爱啊，因为他的护理是全能的。OK， 所以不需要以这个诡计啊来还击啊，也不需要效法这些恶人的诡诈啊。所以诡诈的人我们知道啊，他们会口里讲一点，心里想另外一些啊，所以口常有一种话语是伪装自己的啊，掩饰他们内心的这些丑陋跟虚荣啊。这个虚荣是人一个很我们说很要命的一个源头啊，就是一个罪的源头。虚荣就是虚妄啊，就是人要不是他的东西，但不是贪婪的意思啊，啊贪婪当然也有这个意义啊，但是虚妄呢，就是人要虚假的东西。OK， 那当你要虚假的东西，你就必须伪装跟欺骗，所以你的口就要说出很金钱的话，能得到人对你一个很高的评价，但其实这个评价呢，跟实际的你是差很远很远的。OK， 所以你不愿意去在心里面追求金钱，但是你要在口头上有很多金钱的言语，所以这个就是大卫说的欺哄人啊。所以你想得出来，这些不是普通人啊，也不是什么我们说黑社会啊，还是什么匪，就是我们说这个什么盗贼啊，不是这种人啊，这种都是当时在宫廷里面有地位的啊，可能是当时啊在这个圣殿里面啊，哇，会幕里面啊有身份的人来的。OK，他们常说很高尚的这些言语。OK， 所以每当我们呢，如果不重视上帝的保护，就是说你不看重神的爱，不重视神的保护呢，我们就会很容易就转向跟世界同，因为你需要认同感， 所以你就很容易呢就开始妥协啊，人家这样做啊也可以了啊啊，反正大家作弊嘛啊，我不作弊啊，可能人家会觉得我很清高，我就做一点点弊给他看啊，还是说啊人家都讲骗话啊，我也不好去拆穿人家啊，我可能也一起骗了啊啊，人家不来啊，我也一样不来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因为害怕，因为你不相信上帝保护你，所以你就妥协了。这个妥协就是一个不幸的恶性啊产生的 ，OK， 那就会导致我们最后陷入，就是这里说的哈，以虚妄人同坐，以蛮哄人同群的结果。大卫能够脱离呢，真的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爱他，上帝爱的人，上帝必定保守跟看顾啊。上帝喜悦我们依靠他，他更喜悦我们依靠他继续保持正直，因为正直是上帝的一个性情啊。所以大卫教导我们，每当我们凭信心啊坚定的仰望上帝的保护，保持正直啊，就是人家怎么说你都做该做的啊。我们不用担心啊，我们是不是太傻了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我的正直会不会导致我被人家攻击啊？是啊，有人说我们说这个人很憨厚啊。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在说马来西亚人呢，我们中文都不好啊。我第一次啊，就是接触啊，国内的一些学者啊，比如说博士啊什么。哦，因为他们来读书嘛，那他们英文不好啊，所以他们就有时很多说找我帮忙啊，我就在课堂上有时帮他们就是翻译啊，或是做一些就是解释的东西啊，然后他们就把我当好朋友了啊，就请我去家里做啊，啊也跟我一起去教会啊这样啊，后来就熟了。然后有一次去他家啊，心仪也跟我去了，我们去探访啊，还有就是我们当时教会的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是国内来的，是深圳的一个传道人啊。然后我们去探他，然后讲，突然间有一句话啊，我当时是听不懂的。他说摩西，他们叫我 Moses 啊，他说 Moses 的人很憨厚，我真的不懂，他说我什么地方厚？憨厚，憨什么叫憨啊？厚是什么厚？然后我就傻的，然后。那个国内的牧师就拍拍我这样啊，我说是脸皮厚的意思吗？什么厚还是什么厚不懂啊。然后来当然也没有人特别解释啊，过了好久啊，你回家了，过后我才问回那个牧师说什么厚到底啊。他说哎呀，这个就是说你老实了啊。我说啊，我爷爷老实叫憨厚啊。那哇，这题外话了，就是有时这种所谓憨厚啊，会变成我们说是傻的意思，就是你不懂得转弯，你不会找好处，你是直直的，所以呢你老会吃亏嘛，我也不在意啊。不过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保持正直啊，我们就怕人家看我们傻，其实不需要担心啊。OK， 我们的正直不会导致我们被恶人陷害的一个原因呢，因为上帝喜欢正直的人，他会保护你啊。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啊，我们每天生活啊，面对同学，面对同事，面对邻居，面对房东，面对什么什么都好啊，我们的确有很多挑战啊，因为每个人都跟你讲话，你要很谨慎啊，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就跟随哈，也要有分辨。好了，你每样东西要谨慎，但是我们每天的谨慎呢，跟世界的人谨慎不同的。世界人谨慎是要保护自己，他们怕他们的老实被人看到了，就很多人就会占他便宜，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谨慎的，我们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谨慎是怕我们伤害了别人。是害怕我们去报复了，是害怕我们失去了上帝所喜悦的正直，所以你要谨慎。所以谨慎是应该的啊，但是那个目的啊，不是怕吃亏， 而是怕你失去神所喜悦的在你身上的记号。因为如果你保着正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会喜悦看顾这样的人。但如果你不想上帝看顾你，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会投进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世界它会用这样的方法来给你啊你所需要的，但是最后还要换取的就是你得到上帝的永生。好了，继续讲第五节，他说我恨恶恶人的会，也不以恶人同坐啊。前面已经讲了一次嘛，他说我跟这些人无关啊，我不跟他们合群啊。这里又再说一次啊，他说我恨恶这些恶人的会啊，就是他们的聚会。所以大卫声明啊，他是憎恨这些不敬虔的人。你说基督徒可以恨人吗？这个恨不是要毁灭你，就是他恨这些罪恶的行为了啊啊，他躲避这些人的聚会，好像什么可能是我们呢，可能出国的人很喜欢做的，就是同学会了啊。我也去过了哈啊，但是这一次我就不再去了，因为的确是我们说大杂烩了，就是说哎呀，这些所谓的叙旧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啊，除非你真的有感动去传福音，不然还是不去好了，因为真的是恶人的会啊，讲的都是不三不四的东西，很多人听了最后就犯罪了啊，就跟随了嘛。所以大卫说我不参这些聚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不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是不喜欢邪恶啊，这个相当可以肯定，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决心呢远离恶人的，对吧？因为我们还是怕，就是你的同学啊，可能呢以前国内的同学啊，一下子逃税，一下子离婚，一下子搞这搞那，都是就是我们说肮脏的事了。 OK， 好啦，你也不同意他这样做啊，但是呢你就是不会远离他的，他找你你还是会回他啊，你当然说传福音，你从来一句讲的机会都没有。 OK， 每次都是他带你去跳舞唱歌啊，然后卡拉 OK 搞这搞那的。 OK， 所以其实不多人像大卫啊，不单是恨罪，他也远离恶人啊。这个决心呢真的是因为他有上帝的慈爱摆在他眼前，他不害怕世界的人抵挡他。 OK， 所以像这个大卫不会说因啊躲避恶人呢而最终呢也把全部的会众都抛弃啊。这个在这一节不容易看呢、啊、是下面啊，不过先说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经文，在下面的经文。大卫虽然说他不愿意去跟这些作恶的人一起坐一起聚会，但是大卫不是说他就离开上帝命令他要与他们联合的这些会众。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有区别的，很多人在这点上面啊就犯了这个毛病啊，就是他们看到一些败坏的人在教会出现的时候，连他们就决定要离开这个教会。你没有想到教会还有敬虔的人吗？当然了，上帝没有叫你去跟这败坏的人去结合，但是上帝说哎，还有一对的啊老夫妇啊，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你眼睛看不见吗？为什么你老盯着那眼中钉啊？就是有一两个很糟糕的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整个都是垃圾啊，整个都一定要走，不走啊受不了，这样好像不走就会被玷污这样。你要想一下，当然我没有绝对的标准啊，这个是个人啊圣灵的感动，但是最少啊很多时候是人的冲动啊。 OK， 所以大卫其实他很谨慎啊就是约束自己的这种热心啊当他说他不跟这些不敬虔的人交往的时候，他仍然还是按照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律法的要求啊，没有停止去圣殿敬拜的。你们想象当时啊，在旧约的时候啊，不敬虔的人，就特别是扫罗的年代， 就是四十记啊，你读一下你就知道乱成一团啊。你想当时整个就是会幕啊就是敬拜的地方啊，这里我们说是圣殿了，当然那个殿还没建起来了啊，那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呢，有多数的人是不敬虔的 ,OK? 但是大卫还常去圣殿的。那这些不敬虔人他们常去圣殿做什么？他们去显耀自己啊，他们去表现他们的能力啊，他们去献祭，去讲很大声的祷告，让人家听到他做了什么事 ,OK? 如果是你听了都很不舒服嘛，你说哎呀这种事情你还来这里做搞什么，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嘛，对，又不是拍卖东西，喊那么大声做什么，所以你很不高兴。但是大卫没有走，他圣经说他还是照常去献祭的。为什么？因为他爱的是上帝的荣耀，他应该也喜爱那些一点点少数的敬虔人，他为他们做他们的同伴，他去的 OK。所以这个不容易啊，他没有一刀切的方法，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啊，教会不应该被这些邪恶的事情玷污了啊，如果有这些不道德的事啊，我们真的是要处理，要严格的对待，不能因为忽略啊，或是说啊爱心啊什么宽容啊就助长了这些邪恶的事，这当然是不应该。但是你要知道很多教会被邪恶占据的啊，因为的确有很多人呢啊是忽略了啊，也所谓用爱心的名誉啊最后妥协了。所以多数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理想，就是邪恶的确占了多数在教会里面。怎么办？那时我们要很谨慎的寻求上帝的心意，顺服圣灵的感动跟引导啊，千万啊不要凭血气啊。你凭血气呢，你一定要把眼中钉赶掉的 OK， 因为他什么动作他讲什么话都会让你受不了 OK， 所以最终呢你就眼睛就好像只盯到一个人，你好像忘记了旁边左边右边还有很多上帝就是拣选而且是敬虔的弟兄跟姐妹，你就好像每次不让这个人走你就不甘心，最后呢你就说他不走我走，所以你就走了，所以结局其实不是太好啊，就是呢你会最后因为事情没有达到你的要求，那你就选择离开教会。其实教会的圣洁啊从来都不是因为有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守了那他就实现，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听过很多这个离开教会的原因呢、从啊牧师的信息，其实牧师信息如果不理想，其实你又不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干嘛啊？他讲得很浅，他讲很浅可能又不是为你讲，讲给别人听不行吗？对吗？啊，有的牧师的确讲到没有很认真啊，讲很多故事啊什么什么，你读圣经嘛，你自己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啊读，你就打开圣经来看，不行吗？受不了吗？哦，教会的音乐太吵，你的儿子天天听流行歌曲，你不叫他安静，总是很多理由的、有的就是迟到啊，教会我不想去，因为呢他们每天迟到，他们迟到你找到不是好咯、你知道各种原因都有的，你通常都好像说有一套的规则，如果没有达到呢他就很不喜欢。你知道教会的圣洁不是因为有规则达到他就会实现圣洁，教会的圣洁是体现在上帝的忍耐恩慈圣灵的重生，而且是不断的更新人，基督的宝血的作为。你知道教会圣洁就是因为上帝一直赦免罪人，如果你要在地上找一个所谓圣洁的教会呢，都是天使符合规则的话呢，你大概是不可能找到了，可能有时你找到了后来你还是会觉得不是啊，因为教会的所谓的圣洁呢是一个进行式的，就是不断有人犯错，但是不断被神饶恕，被神怜悯，被神赦免啊，被基督赦免。所以这个圣洁是一个我们说dynamic 的，它是一个dynamic 叫什么动 就是动态的啊，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圣洁，可以吗？好了，我同意啊，圣经保罗的书信也常警告我们呢、啊，要躲避假教师，要躲避这些错误的教导，这个我绝对同意啊。OK， 但是这个所谓的躲避不是叫你离开啊，这躲避是叫你在心灵上你要很清楚的分辨，这个躲避不是一个行动，不单是行动，可能最终会有行动，但是它不是直接是行动，是你在心灵上面你知道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知道这个人的教导是错误的， OK， 你心里面与他是一个区分的，但这个不表示你就必须走，因为很可能上帝要用你继续在这个教会里头为真道来做见证，让那些少数还能够听神话语的人能够得着喂养，对吧？所以不容易啊，我们如果真的要做决定，应该被圣灵感动，在行动上这些选择不应该出于人的这种血气啊，特别如果你用血气，有时是有报复的企图在里面，就是你们不改我走，其实你走其实是因为你要让人脸色看，说我不同意，所以我给你们一个就是一个下场啊，就是我的离开，其实这个就是大卫不做的事，就是他前面说啊，他不动摇，就是他一直还去圣殿，他一直还跟这些恶人一起敬拜上帝，因为他要避免做报仇的事情啊。好了，你不要以为我今天故意讲这课题啊，这整段话呢，你回去看呢，500年前的加尔文讲的，不是我讲啊，他当时就讲这个事情呢，我想应该改教是一回事了啊，改教路德啊，就是跟天主教啊对立啊，他们就分开。OK， 这个我今天没时间讲啊。但是你们知道，一分开之后有更大的问题出来，就是有一批人，我们叫做崇敬派的人啊，他们认为呢，凡是从天主教过来的人，全部要重新洗礼过。就是凡是你碰过天主教任何东西啊，他都要否认你，所以呢，好像他要跟你全部做相反的，好像你这样子才会干净。OK， 所以这些我们说极端的人啊，当时在欧洲是很多了。OK， 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制造了纷争，他们老说牧师不够圣洁啊，为什么？哦，因为呢，他以前读的那个神学院呢是修道院，所以我们要赶他走啊。啊，这个长老不圣洁，为什么？他的女婿是天主教徒。总之，你们想到文革吗？那种样子，其实文革不只是在中国的，大家都有的啊。当时有一种人追求一种绝对的东西，但是假的了啊，他们就什么都要完完全全要看得顺顺眼眼的，才高兴，所以就给教会带来很多的争吵。当时加尔文也在那个年代啊，虽然他有一个意思，他就说嘛，他说是我们不同意很多错误的事情，但是其实没有叫我们走啊，因为他这些纷争的人就是历史里头也有啊，你们知道多纳图啊洛瓦天啊，那是在奥古斯丁年代啊都发生过啊，连他们就用这段经文嘛，他们来教会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不喜欢的人啊，连他就人家坐他就站，连人家牧师问他说，这位弟兄为什么你站，他说圣经讲不跟恶人同坐，他就站。你说哎呀，你真的很难受啊，你说如果我们这活泉有这样的人啊，的确我长老也不用坐了啊，就是你要我怎么办啊，大家陪他站啊也不行嘛，对不对啊，就总之他就是用经文啊，而且是这样子来用经文，所以加文就引用这个例子了啊，来讲出其实很多人是出于私心来追求一种他自己也达不到的完美，但是用它来攻击了其他的人。那我不讲改教了，那个还是有很多背景啊，但我就讲一个事实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你想这个东西你就没话说了，你们想我们的主他是从天而来的， 他是完美的主哈。他为了顺服上帝，他谦卑，他做什么？他在地上跟那些轻视他的人、误解他的人生活了33年半。耶稣从小就上圣殿，跟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文士一起献祭。你想一下，耶稣从来没有离开圣殿，他就算洁净圣殿完了，他还回去。你一想，你就觉得，哎，自己真的是爱神爱人不够了，对不对？连主耶稣啊，跟罪人在一起，都出于怜悯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嘛。对，我们主耶稣应该是最有资格创立教会的。他说不敢，这圣殿就把它拆掉，重建一个。他是最有能力的，因为他是神嘛。竟然我们的主耶稣还跟这些人在一起。当然我们的主是敬拜上帝了，不是跟他们凑热闹啊，但是他没有把他们就是赶出去，或是说他就因为看到法利赛人他就躲开啊，没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动作还比我们的主更大了一点啊，但其实是出于个人的啊。我在说啊，我不是在给一个固定的条例说一定可以还是一定不可以啊，因为的确有很多人都做了不同的选择啊，也有圣灵，我相信圣灵有感动大家做不同的事，但是最少你自己要知道啊，留下来是因为上帝感动你，离开也是上帝的平安跟你同在。 OK， 好了，我继续了啊，我时间要还有一点啊，我们继续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啊。这个洗手表明无辜呢啊，翻译的不准确啊，他的意思是说啊，耶和华，我要很单纯的，就是很所谓打引号很天真的来洗手。因为那个无辜不是没有罪的意思啊，无辜是啊一种很天真的意思。诶，为什么大卫说自己很天真？大卫说他其实在这里他是对比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来到圣殿呢、啊，也是要洗手的，因为那个是在洗涤里嘛，在门口要做的。但是他们洗完手之后，他们还是假冒伪善的，因为他们就直接进到祭坛旁边去了，就围绕祭坛敬拜上帝了。连大卫说 ：“No No No， 他说这些人都是迷信的，他们以为洗洗手就干净了，其实他们不注重内心的清洁，他们只注重外表的，啊，他们觉得。”这个礼仪做了，哎，好像就没人看见他里头隐藏的罪，他就可以好像很自在的来到了圣殿这个祭坛的面前。大卫说我呢是用真，就是天真的方法，我也翻得不好，或是纯真的方式，就是说我是很真诚的洗手的，意思说我不单守了这个礼仪，我真的是相信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赦免我的罪之后，我才来到祭坛上面来献祭来敬拜他。这就反映出这些前面说的那些作恶的人呢、啊，他不是什么什么土匪之类的啊，他们常常出现在圣殿的，而且都是大家称呼啊，祭司长老啊，都是有身份的人啊，让位的人来的啊。好了，为什么说环绕啊？其实是因为百姓是一般人啊，不能碰祭坛啊，这是祭司才可以。所以他说环绕，意思说这些人最靠近祭坛的地方，他们跑到前面去，啊，当然他们不能用手去参与这个献祭，但是他们用环绕，就表示他们好像很敬虔啊，很爱主这样子啊。那其实他们的心喜爱的却是邪恶的事情。OK， 27节也是一个对比啊。他说，哎，不是第7节啊。他说，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一切奇妙的作为啊。大卫说，他献祭不像这些人是做给人看的，假冒伪善的人总是觉得做得大，做得好看，装得很自信啊，人上帝就应该可以骗过他了，是吗？所以他们都讲究外在。大卫说呢，我不是包装的啊，我来到圣殿献祭，我的目的呢 是为了要赞美感谢神。这个很难得啊，你知道在旧约有这种信心的人是少到多数的人来到圣殿呢，只是想到献祭处理他的罪也就停了，多数人的信心就到此为止，再进不去了。大卫点出一个目的，就其实献祭并不是我们进来到圣殿的目的，献祭是我们要敬拜神必须要先做的事，是因为他要除去我们的亏欠，但是你来到圣殿真的不是来告解的。就好像今天天主教，你说哎，你是天主教徒啊？是啊。为什么？因为我一年有去告解一次。你可以告解一次，你就是天主教徒了。你去到教堂根本都不是为了告解，应该是去敬拜。他们告完解他们就离开了，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做完了，根本没有做。因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来认罪，认罪得平安也是让你能够称谢赞美荣耀神。所以大卫点到那个最后面的部分了， OK， 但也说出了假冒伪善的人做不到第二点，对不对？因为如果一个人啊，他不是真诚认罪的，他装了， OK， 人家拿献祭啊哭啊什么都做了，他不敢赞美神的。哦，嘴巴可能可以做了啊，但是他心里，因为他知道上帝还生他的气，因为他还喜欢犯罪，他也不敢感谢，因为他知道上帝没有赦免他，所以他后面两点做不到，所以没有做到颂赞神，没有做到感谢神，其实就等于没有敬拜上帝了，可以吗？啊，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变了啊，当然我们也没有变得好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来教会呢是来听讲道，也更其实更低了啊，更不好啊。我们是平常懒得看圣经，今天谁讲啊？教会谁讲啊？这个我喜欢听啊，因为听了可以少看两本书啊，就来听哦，听啊，以后就懂得怎么讲。哎，你不是来上课的，如果你来上课，我跟你收学费了啊，不是来上课的。你知道你来听讲道的目的是让你可以颂赞、荣耀、感谢上帝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做到后面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前面你没有真的认罪，所以我们每次在前面有认罪的过程呢、啊，你不要草草了事啊！啊，反正迦南每天都讲一样呢、啊，我们就读给他听嘛。连最后他做结束祷告就是了、啊，你没有那一环，后面都是白费的，因为你跟到最后一点，你说啊，弟兄姐妹平安，再见，谢谢，你没有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认罪，你就不能够坦然的赞美神，你更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如果敬拜缺少这两环，这就不是敬拜了啊。诗篇五十篇他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你看旧约已经讲了啊，祭其实不是只是牛羊的血啊，他说最后呢，神所喜欢的献上不是献血，是献你的嘴唇的祭，就是感谢跟赞美。旧约已经有了，只是很少很少人有信心做到，大卫就做到了啊。116啊篇啊，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他说我要举举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知道还愿不是那种迷信庙堂的那种还愿啊，还愿就是呢，就是把啊上帝的作为哈、啊，就是公开的讲给大家听。OK， 就是说人家会问你嘛，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说哎呀，你不知道，那时啊，我在很困难的时候，我跟神祷告，上帝指他之后啊，我说我。神帮助我，我要这样做。所以当你到圣殿你那样做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公开见证上帝的恩典，其实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嘛。这是最最少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是除了唱歌的时候 歌词里面有几句赞美神啊，如果你唱现代歌更没有了，都是我啊我啊我啊你啊你啊，都是这样啊。唱甚至还有一点点啊，有时还有什么赞美啦、感谢，但如果有心有口无心也没用了，我们就很缺乏真正敬拜上帝的啊，就是因为人的罪性。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是谁的错谁怎么样，但当你明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很努力，因为敬拜神是我们的特权。如果你作为神的儿女你不敬拜，难道你要谁敬拜？作恶的人敬拜上帝吗？对吧？如果上帝拣选你拯救你，不是让你来敬拜他，难道让你做什么呢？哦，让我享受得永生，他不需要造你就好了，就来就不需要救你了啊，就不需要费劲来为我们受死了啊。好了，所以大卫说他跟假冒伪善的人不一样啊，因为他来到圣殿呢，他是要赞美神的，而且他还愿了、啊。其他经文说还愿，这里就是说我要述说你的作为，而且这个作为是奇妙的作为啊，就是他要把上帝这个非凡的作为哈、啊，就是向众人来述说。让上帝的荣耀啊，就得到称赞，得到高举，这个就是真诚的敬拜。大卫没有放弃，我知道你心里面会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话啊，当然不是你们每个人了啊，我点出来了，你会说这不同吗？这是旧约嘛，对吧？旧约你没有选择啊，大卫想要走去哪里走？没有啊，隔壁又没有长老会，也没有卫理公会，也没有浸信会，我没得选啊，就独此一家嘛，我当然待在里头了啊。你可能以为大卫是没有办法之下，他就必须跟这些坏蛋一起敬拜上帝。今天不同啦，那耶稣说我们有用心灵诚实就可以敬拜，说啊我们自由了，这家不喜欢，隔壁一家好像换那个饭馆样啊，中餐不喜欢吃西餐啊，总是每一间都尝一下啊，灵恩派也是去热一热我们的内心啊，这个改革中就去热一热我们的大脑啊，最后出来就两个都热了，不是很好吗？自作聪明啊。你知道上帝告诉我们敬拜神，神是灵，敬拜要用心灵诚实，你认为他关心你的自由吗？我在问大家，你认为这个吩咐啊，就是敬拜神不在这山不在那山，敬拜神要用心灵跟诚实啊，这句话是关心我们的自由吗？绝对不是，这句话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新约才这样的，在旧约里头就是这样的，敬拜上帝就是要用心灵跟诚实，只是在旧约里头很少人有这个信心，所以多数人带着恐惧来的。但基督说时候将到，当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将有无数的人可以坦然的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目的是什么？是让上帝的荣耀到处能够彰显。上帝关心他荣耀，不是关心你的自由，关心你换教会，关心你喜欢跟不喜欢，你们明白吗？这句话我在说是旧约的，不是我们的特权。所以上帝并没有说你可以在家里啊，当然你们现在在家里也有，在教会也有啊，我不是反对你在家里，我是说你不，这不是这句话的原因支持你在家里不来教会敬拜。 OK， 当然今天疫情了啊，但是以后如果自由了，公开啦，你可以上班啦，孩子可以上学啦，你可以跟朋友聚会啦，你可以去吃这个餐馆啦啊，可以带孩子看电影啦，那时你不能再说啊心灵诚实嘛，所以在家够有心灵够诚实了，所以就敬拜神。我告诉你，不是为你的自由的。 OK， 如果遍地都有人赞美上帝，是因为上帝关心他的荣耀，好吗？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啊，但现在是我在说，我不是逼你们一定要出现，但是最少你们要明白敬拜神是你的权利，是只有你可以做的。当然我们有都做不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做，你真的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这是一个罪来的。我常讲一个比喻，我不知道是跟你们讲还是跟我们马来西亚教会讲啊，就是现在是新年嘛，对吗？华人新年哈、啊。那举个例啊，你住的那条街啊，在可能在角落有一个老人啊，你就注意到这个老人呢，过年过节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他门口从来没有多过一辆车，就是他的车。你的结论是什么？你说哦，他应该是没有家人，对吗？因为如果他老人嘛，他过年过节应该孩子会来，孙会来，亲戚会来，没有，从来没看到的。你的结论就是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老人。OK， 好，你用这个原则来想上帝，你说上帝是万有的主，但是他没有子民的。指明在哪里？在家里上网敬拜。你知道，如果上帝是上帝，连动物万有都要跪拜他。但是我们人呢，跑掉了。我们让上帝变成是一个没有子民的神。其实你没有荣耀他，你没有顾忌他的名。所以上帝吩咐教会要聚集同心同身来敬拜他，这样让他得着当得的荣耀，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配得万有聚集，不是单个啊，是聚集把荣耀归给他。那这以后再讲啊，如果我再讲我就根本讲不完了啊，就希望你们可以注意这个啊，就是不要啊太过就是体贴啊自己的环境啊。来第八节啊，他说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啊。啊，大卫就对比啊，假冒伪善的人跟真诚的敬拜啊，他就说这个真诚敬拜的人呢啊，他们来到教会来到圣殿呢，他不是来伪装啊，因为的确啊，就是虚伪的人是想用一些外在的行为来遮掩自己的罪啊。你说啊，你是基督徒，有我有去敬拜啊，好像有做了就可以了啊。但是大卫说，我不是为这个来的 ，OK， 我是借着敬拜上帝给我的机会，我来到上帝面前，真诚的寻求他，他热爱聚会，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他常常在聚会当中领受好处，领受上帝同在的喜乐跟平安，是吗？你想一下，如果我们去聚会啊，你说啊、你们都从四面八方啊，那有的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具体的地址啊，我对瑞士不是很熟啊，因为反正瑞士就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啊，但是你们说什么半小时、两个小时、一小时这样啊，总之要花一段的时间才能够来教会啊。那我们也是啦，我们也是从这边过去也是一段时间。好了啊，其实我们都像啊，就用时间付出代价去聚会，真的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什么习惯，对吗？如果你真的可以长期稳定预备自己去聚会的，一定有原因，就是你在聚会里头你得到了一些在平常没有的东西，就是上帝在聚会里头呢特别向你来施恩，不然你受什么刺激呢？对吗？你去教会你说没去过好吧，去一两次不差不多了吗？每次都一样了嘛，不是吗？啊，你说听哦，听上网可以听，录音也可以听，不很重要啊，对不对？一定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大卫最后他真的常常喜欢聚会，去圣殿去敬拜神呢，真的不是一个习惯，也不是在坚守什么大原则啊，就是因为他在聚会里头他领受了属灵的益处。我意思说，你在家跟在会场是不同的，不是因为地点啊，而是因为你那个感受啊，那个上帝特别恩惠临在的感受啊，特别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更需要这种有形的感受来激励你啊，更加的努力坚定的走前面的道路。 OK， 那你看大卫他的信心啊，我刚才前面说他比一般的百姓，就是旧约的人啊， 都强的啊，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就超越一般的人啊。那这样的信心其实应该不需要太过担心自己嘛，你说他已经都超越了一般的人了，但是你看这样的人还那么重视聚会，我们差远了，对吧？啊，就大卫他已经有看见预表啊，就是弥赛亚的这种信心了，他还那么重视教会，就是聚会的安排啊。他求上帝保守他，让他不会因为要逃命啊，就是扫罗追杀嘛啊，而不能去敬拜，失去了听律法的福分，失去了与弟兄姐妹团聚的福分。所以任何觉得不需要啦，哎呀聚会很麻烦啦，这种傲慢藐视聚会的人呢，你们的自满就导致你从神那里得不到任何的益处啊。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上帝已经在教会当中赐给我们第一完整的启示，第二圣灵借着牧者把他的心意教导出来，第三他为我们设立圣礼坚固我们的信心，齐全他放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不应该用傲慢的心擅自离开拒绝，以为好像我不吃餐馆的，我可以叫外卖啊，好像是这样的态度啊，就觉得我还是有办法可以吃得到啊，这样你太骄傲了啊，你这么多年不能长进，可能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你太自信了啊，你对你的灵性啊的这个成长你太自信了，你不愿意顺服上帝给他儿女这个安排的途径。当然偶尔上帝会个别施恩给不同的人，这个没有错啊，但是当我们正常的时候，他还是要我们回到一个他安排的一个步骤的。 OK 好了，所以他说这个圣殿啊是大卫说他喜欢的地方，他称这个地方为神的殿或者神居住的地方，神荣耀的居所。 OK 那其实他不是迷信啊，说啊上帝住在里面啊，好像上帝被关在一个建筑物里面，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在旧约里头，这个建筑物圣殿的这个建筑物呢是上帝恩惠的一个表征，就是他对你好，其实上帝到处都存在啊，因为他无所不在，但是呢他给你一个建筑物看，说如果你怀疑我是不是看顾你，他说你看这个建筑物就是我的家在这里，这样的意思。 OK 但其实上帝一直在的，你看不见而已嘛，所以他就用一个物质我们叫做圣殿啊，来激励我们啊，就更愿意的啊来到他面前来祷告，更迫切的来祈求，因为你已经来到神的家了嘛，对不对？就是你来到了他的家了，你还客气什么？ 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在圣殿里头啊，你就更加放心的啊，来向上帝啊投靠，来求恩典。OK， 那大卫本身呢就很相信这回事的，他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他不可能迷信建筑，因为他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他每次被追杀的时候，他很多的诗篇是在旷野写的。OK， 那你看他的那些祷告，他说我向你祈求，你就帮助我。他不需要跑到圣殿祷告，上帝才听见的。所以对于大卫来说呢，这不是一个问题啊，在哪里祷告都可以。但是圣殿是上帝为了坚固我们信心一个可行的记号，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善用上帝为我们设立的这个。今天这个圣殿啊，已经不是一个教堂的建筑物了啊，这个圣殿呢，就这个记号啊，就转成一个就是基督的话语跟基督的圣灵在当中啊，就是基督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呢？啊，这个如果你看过这个卫斯理信条啊，就是有。耶稣基督的道正确的被传讲，圣礼被正确的行使。当然他不是迷信这两样，他是在说耶稣同在就是因为耶稣说话嘛，耶稣同在是因为耶稣的恩惠，就是可见的恩惠临在当中，就证明了耶稣在了， 是这个意思，好吗？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重视这一点啊。好，我快点了，在第九节他说，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啊，这两句话是重复的啊。那他就说他自己是无辜的，是没有他们指控的那些罪了啊，所以他跟上帝说，你要救我，虽然这些人把我跟他们自己就是混在一起啊，就是他们自己做的恶事，他们也怪在大卫的身上，大卫求上帝把这个分开来啊。所以大卫说，不要让义人跟恶人一起灭亡。当然这个讲话有点怪啊，你说上帝会犯这种错误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因为创世纪啊，那个经文呢，18章25节，当这个亚伯拉罕祷告的，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这应该不是上帝做的事，但是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子求呢？其实这是一种在祷告当中的一种表达。上帝真的是允许我们有时在祷告里面啊，跟神说你快点救我，上帝不会生你的气的，因为诗篇是这样写的嘛，对不对？你去读第六篇啊，刚才我们读了啊，你快点救我。如果上帝说怎么样，你嫌我慢了、啊，你也说不是啦啊，你不好意思的嘛，对不对？你这里也是这样的，说哎，你不要把我跟罪人。上帝说怎么样？你觉得老花眼看不清楚吗？不是，完全都他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是一种情感，就是大卫他需要。好像用这些表达来得到确定，就是上帝一定会保护他。所以我简单来说就是呢，你知道上帝他很多时候啊，他让我们体验他的宽容 OK， 也就是在这种地方啊，在祷告里面他其实给我们很大的空间来向他祈求的 OK， 不是叫你求东求西啊，就是说让你能够把你的内心的这个情感向他来表达。你向人表达你有点害怕，因为人可以误会你，人可能不理解你，但是上帝绝对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对吧？所以你怎么说都好，他知道你的心。所以我们在祷告里头如果还要拘谨啊，还要客气啊，还要这还要那的话，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你不相信上帝的慈爱。所以大卫很不害怕了，他这样子讲，如果我们觉得他很不敬啊，但其实上帝都没有怪罪他，上帝知道他没有说上帝糊涂，他只是祈求上帝给他一种确据，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不会与恶人一同灭亡。上帝是那个不睡觉的审判官，他知道一切啊。所以第一句跟第二句是类似的了啊，第二句就更详尽的说这些恶人啊，就是他们是流人血，当然流人血是说他们。不见得一开头就去杀人啊，去什么了啊？但是时间久了，这些人会越来越残忍啊，因为恶者会引他们越来越就是越败坏，连至终呢，他们会陷入杀人的行为啊。所以大卫就说这些就是罪人呢，也是杀人的啊，是这个意思。好了，我快点要结束了。第十节呢，说这些恶人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手中有奸恶，很奇怪嘛，奸恶是在心里，怎么在手上？他意思说这个坏啊，在心里面想完了还做出来啊，就在手上显出了他内心的邪恶。所以这些人真的是不怕的啊，是可以公然可以做坏事的。连右手蛮有贿赂啊，就说到他们其实不是百姓啊，百姓没有人要贿赂你的，没有权利嘛，他们都是贵族，是官长。所以他们常犯这种罪啊，所以大卫说这些人出卖公义了，他们是喜欢人家送礼的，他们是把自己卖给罪了啊。所以生命记其实有这样的警告啊，说不可妄去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的人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啊。当然会我现在是刑事罪了哈，现在这个年代啊，就特别严格，这个那个好了。但是他们关心的其实是不是道德层次的啊，关心的是一个亏损啊，如果国家 禁止贿赂是啊，就关心国家的这个经济啊，公司禁止贿赂是啊，担心公司的经济啊，啊，就是因为你这种行为带来亏损。上帝不是讲这个，上帝说的是正直。贿赂会颠倒正直，把黑讲白，把白讲黑啊，所以这是上帝厌恶的，好吗？好，十一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正。纯全，求你救赎我，
连
续我。那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他说他第一句第一节就说他纯全了，啊，行事纯全，依靠耶和华，永不动摇。他讲了，你到结尾十一节的时候，他说我跟他们不一样，啊，他们流人血的，他们作恶的，他们手有奸诈，他们的右手有贿赂，我呢完全相反，我没有做他们做的事情，啊，所以大卫很清楚的。说这个世界的人呢觉得他们聪明啊，他们贿赂啊得到好处啊，但是大卫从来没有跟随啊，被引诱啊就放弃正直去跟随他们啊，所以大卫能够一直在这个道路上啊保持纯全啊，其实是因为大卫喜爱公义的道路胜过了世界给他一切的方便啊。注意啊，有时我们不一定要做恶事啊，但是有时我们是贪便宜，但是其实贪便宜有代价的啊，就是容易嘛，对不对？人家说啊，这样比较容易啊，你不用那么麻烦，或是你不用等那么久，你的心要正直啊。我不是说自找麻烦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要明白，从世界而来的聪明有时它很有代价的，那个代价就是妥协你的正直，不一定在纸面上，但是当你思考啊，圣灵光照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正直。所以大卫说：“我不采取啊这个世界的建议，我行事纯正，就是我按照上帝的正直来走我的道路。”所以他说：“上帝，你救我。”意思是说，他做到他的本分了。啊，所以他求上帝，在这个世界的人围攻他的时候，试探环绕他的时候，把他拯救出来。因为刚才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啊，就是我们的正直不会让我们亏损的，因为上帝喜爱正直的人。所以他很大胆跟神说：“你救我！”啊，当然他也跟上帝说：“不是因为我好啊，因为你连续我。”所以上帝对我们一切的帮忙，一切的拯救，都是出于他对我们的怜悯，啊，他施恩的源头是他的心肠，就是我们感谢上帝啊，他有一种本性叫做永恒的慈爱，恒久的怜悯。这个本性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啊，很奇怪的一个本性啊，因为你说神应该是有限度的公平嘛，对吧？你要忍耐，你也要，但是我们上帝有一种特点，就是他永远长存了，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特点很特别。所以很多的事啊，对我们的拣选啊，对我们的怜悯啊，哇，各样啊，赦罪什么，都从这个本性出来的，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OK， 所以上帝的这个本性，就是怜悯人的本性，是我们每一次祷告的依靠嘞。啊，如果他是不再有怜悯的本性，我们就没有了盼望啊。我们来到最后一节了啊，就是大卫的一个许愿啊，他说：“我的脚立站在平坦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啊，这个就说到上帝让他就是再次的平稳下来了啊，就是敌人啊可能自己打自己了，已经不得空管他了。大卫又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向上帝还愿啊。”他曾经许愿的就是他要赞美感谢，把荣耀归给他。他不单自己做啊，自己感谢神啊，他也在众会中，就是众百姓的面前这样做。为什么呢？他要让百姓的这种聚会成为神恩惠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每次聚集在一起呢，除了我们去侍奉神赞美神，我们也盼望每次我们聚集成为了上帝爱他教会的一个见证 啊，因为我从你的身上听到神怎么恩待你，你从我身上听见神怎么帮助我，所以呢，我们的聚会呢是在见证神的爱是真的嘛，这是一个美好的事啊。所以大卫很喜欢这样的事情，他也让他的经历成为其他人啊，就是依靠耶和华的一个榜样。OK， 好了，讲完了啊，差不多了，今天蛮多的，不过还是感谢主讲得完哈。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当然我不帮大家做总结了哈，已经很多了哈，你们可以回去看看笔记，或是你看回经文就够了哈。啊，就是向神来回应啊啊，这个用这个祷告来向神回应啊啊，以我们今天的光景啊啊来向神祈求哈，他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就是与这个祷告有关联。一定有一个时候是相似的，就是我刚才前面说啊，人家冤枉你的时候啊，或者说你不想聚会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啊，你是不是要做一些选择，好像要离开啊啊等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祷告里面，好吗？啊，好，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大家自己回应，连最后我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我就交给大家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从大卫的另外一篇的祷告当中来思考我们的境况也再次提醒我们你的恩惠谢谢你你让我们看见一个敬虔的榜样虽然他在许多的回榜这个功绩的当中，但他仍然将耶和华的慈爱摆在眼前，成为他的依靠他也单单等候上帝来做他的审判官为他伸冤。怎么感谢你你让他的一生的一个结局给我们有一个信靠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最终蒙神的眷佑蒙神的保护他的依靠不成为敌人的嘲笑反而敌人要因为上帝的拯救而羞愧。我们也感谢你你让他没有因为看见恶人就擅自的就离开你的交给他的这些会众而是他存忍耐的心与这些人保持一个分辨，但同时也因为爱慕上帝的荣耀等候上帝的时间在会堂在当时的会幕面前与敬虔的人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你让他所持守的最终能够得到你的回应上帝，你让他重新被稳定下来他的遭遇这些恶人的攻击被上帝所保护主你自己做他的见证人以致他可以重新的回到百姓的面前带领你的子民来敬拜来感恩来把荣耀归给你。所以我们就让这样的一个祈求跟这样的一个盼望成为我们每天的一个祷告让我们在凡事上都愿意来学习这样的一个榜样也愿意你把大卫所领受的所得到的最终的结局赐给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的在地上等候你再来的日子，等候你最终的拯救。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